每当我遇到困难的境界，内心感到沮丧的时候，一想起这一件事，就会使我有信心百倍的念佛。这件事是我的好朋友阿青菩萨告诉我的。阿青菩萨有一个朋友，他的先生是海洋学院毕业的。有一年在快过年的时候，和几位海洋学院的同学，因为有专业驾驶船的技术，就一起应征去拍唐山过台湾的影片，做驾驶船的角色。在拍片之前需要先去试船，那天他们就照计划驾驶一艘他们不曾驾驶的船，由高雄港出发，要去嘉里港。阿青菩萨平常常常劝他们出海要记得念观世音菩萨，他们到底听进去没有，平常也看不出来。那天他们开始出海去试船，在海中遇到寒流，海上风浪很大，他们对那艘船的性能也不太熟，可能船也不太好。忽然间那艘船翻了过去，在寒流中大家跌落海，一片惊慌哀怕恐惧。虽然一起去的几位朋友都是专业的技术人员，也有一些救生设备，但是在寒冷的风浪中，四面都没有救援，真是惊涛骇浪，大海茫茫。那几位朋友一个一个都挡不住，一个一个相继失去生命。他眼睁睁地看着朋友前后都被大海吞没，心中的痛苦和恐怖真是没办法形容。不但天气寒冷，风浪大，而且天色越来越暗。他想起他的太太正在等他要回去吃晚饭，但是竟然自己落难在海中，大家都不知道来救援，真是悲惨。在这恐怖黑暗的时刻，他忽然间想到阿青菩萨平时劝他念观世音菩萨的话，以前感觉用不上，没放在心上。在那种无依无靠的大海中，他就拼着命一直念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他自己也不知道念了多久，后来有一艘渔船把他救起来送到医院，他才知道他已经在海上漂流了14小时了。话又说到那艘渔船为什么会去救他呢？这真是念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的感应。那位救他的渔夫本来那天是不要出海的，因为寒流来风浪大，所有的渔民可以说全都休息，没有人出海。但是那天很奇怪，这位渔夫他们家拜佛的香炉忽然间发炉，也就是香炉中冒火。渔夫的太太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一直赶他先生要出海去。他先生就很不欢喜，说今天寒流来，根本没人出海，为什么一定要叫我出海呢？你平常也不是那么爱钱的人，今天是怎么搞的？那位渔夫后来是和太太吵起来，生气赌气才出海去的。一出海去，看到那个人在海中，他本来以为是一条鱼，把船开过去一看，才知道是个落难的人，把他救起来，送去家里的病院。医生检查，除了看他眼睛很红，红得像红萝卜以外，也没有什么不正常，他也没感觉有什么不舒服。我们想想，14个小时泡在滔滔大浪中，又眼睁睁地看着朋友一个一个死去，既没有粮食，也没有喝水，海浪又那么冷，又没有救援，天又那么黑，竟然能够活着回来，是多么奇怪。一时也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一般人到海水浴场去泡半天就要脱皮了。他自己深深感觉到，是念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的感应，特别跑回来告诉阿青，反过来鼓励阿青。每当我遭遇了困境，就问自己说，你的情况有寒冬落海，四面无人那么糟糕吗？有漂流巨浪，绝粮绝水那么悲惨吗？没有啊。那位朋友从来没有念过观世音菩萨，生平才第一次听到称念，就能够漂流那么久，又毫发无伤，也不觉得痛苦，甚至也不觉得那么久。他在那么悲惨的情况下一心虔诚，佛力都能够加倍到他身心都安然，还安排人去救他。你又没有那么惨，难道这样伟大的佛力不能加倍你身心安然吗？我反问自己，难道你学佛这么久，信力反而不如他吗？难道你和佛菩萨的感应道交反而不如他吗？千江有水千江月，难道菩萨不常在你的左右吗？难道佛的力量不能充满你的身心吗？这样一想一提起，就有信心百倍，欢欢喜喜念佛了。所谓困难的境界，当你不去怕它，不去在意它，它也就不存在，消失了。我们的困难比起这位朋友，其实都没那么严重的，只是我们念佛不像他跌落大海中那样一心虔诚罢了。我曾经看过一位患者 是一位读国中的女学生，她出生不久就发现得了癌症，她的癌是侵犯脑和脊髓的一种。她在幼年时就曾经治疗过，一直到读国中又复发了，又回来医院治疗，治疗到一个阶段，头发通通掉光了，而且白血球降得好低，低到必须要住院，而且要和别人都隔离，随时得戴着口罩预防感染。当时是将近他毕业典礼的时候，他一心想去参加毕业典礼，但是主治大夫看他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不希望他为了毕业太过冒险，所以不肯让他请假去参加典礼。那天当我去看他时，他坐在床上流眼泪，非常的失望。他告诉我说，他活着不知道要做什么，每天都是关在病房里面打针，真是生不如死。他的妈妈也不知道要如何安慰他，这么小小的孩子就受这么艰苦的折磨，我看了也是很心酸的。我认为一个人应该要活得有光明有希望，这样吃那么多苦做治疗才有意义，也才会好起来。其实任何一个医生都不能保证把一个病人一直关在医院就能保他决定不会死，所以我告诉他说，我们一起好好来念佛，求佛加倍你，我签字准你请假，让你去参加毕业典礼。他听到我的话睁大了眼睛，非常欢喜地问我说，真的吗？我说当然是真的，你好好念阿弥陀佛。我答应他以后就偷偷打了一通电话去学校给他的老师，告诉老师说这个孩子非常的乖，他很希望能够去学校上课，但是一直都不能去，他现在很想去参加毕业典礼，但是病情相当危险。有许多的孩子身体很健康，但是都不自爱，自己不珍惜，也不喜欢去学校上课。但是这个孩子受尽了病苦的折磨，还是很想去学校上课。他受的苦实在不是一般平常的孩子所可以耐受的，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要去参加毕业典礼。老师，我可以拜托您吗？在毕业典礼那一天颁发一个奖给他，请同学大家给他一个鼓励，帮助他走过人生中的难关。如果学校方面没有颁奖的预算，他的奖品我可以私人出钱来买，越大越好，让他高兴一番，因为他已经好久好久没有高兴过。他的老师很慈悲， 很疼惜这个孩子，他马上就答应我，要跟校长商量，一定要颁一个大奖给他，鼓励他。结果，我真的签字准他请假，他也真的去参加毕业典礼，而且领了一个大奖回来。他一直都不知道我打电话给老师的事情，所以他露出很可爱的笑容，非常欢喜地告诉我毕业典礼的经过和颁奖的情况。这是我第一次看他笑起来，看着他笑，我也跟着他欢喜，欢喜的眼泪快要流出来。我发觉到心的力量实在很大，欢喜心的力量实在不可思议。它不但没有发生任何的危险，而且回来以后没几天，他的血球就很快速地回升到正常，可以出院回家了。他告诉我，他如果好起来可以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弹钢琴给我听。我问他说，你会不会用钢琴弹阿弥陀佛，一面弹一面唱着念佛？他很欢喜地答应回家试试看。虽然我一直都没有空去他家听他弹钢琴，但是我已经在他的笑容里面听到他内心的佛声了。这是一件家属为病人念佛而得到感应的真实事情。记得我当内科住院医师的第一年，有一天将近中午的时候，收到一位住院要来做检查的病患，他只觉得浑身不舒服，但是自己说不出明确的状况。他的家属就希望他住院检查，上级的医师指导我去一起看诊，我们都没有发现特别的异样，他的体温、心跳、血压、呼吸都还好，于是就为他安排一些例行的检验。大家曾经讨论了一番，但是还是不能做任何确定的诊断。那天中午休诊时间，我通常没有回家，只在医院七楼的医师宿舍稍作休息。我习惯念着阿弥陀佛，不知不觉睡着了。忽然间像被惊醒似的跳起来，一跳起来就莫名其妙地拨电话给四楼内科护理站的护士小姐说，麻烦您去量409病人的血压。那位值班的护士小姐正忙得很，而且那个时间并不是例行量血压的时间，更何况病人的家属根本没有来说有任何的问题，所以护士小姐不很欢喜，就直问我说，你为什么要我现在去量409的血压，他又不是高血压的病人。护士小姐这一问，我倒愣住了，不知道如何回答，心里想，是啊，奇怪，我为什么睡一觉就叫人去量409的血压呢？ 不过因为我心里很不安，所以还是拜托他现在抽空去量一下，以免自己也披上医师服准备下楼去看。当我到了四楼，护士小姐一看到我就急忙告诉我，409病人的血压真的量不到，他休克了，我就赶快去处理。这时候不但护士小姐觉得很奇怪，问我说，你为什么会知道呢？连我自己都觉得奇怪，但是一进病房就明白了，原来病人的一位家属正坐在病床旁边的沙发椅上，很专心地拨着念珠在念佛。我突然感动地涌出眼泪，真觉得不可思议。病人自己还像睡觉一样静静地躺在床上，并没有叫苦或是诉苦。假如没有他的家属在旁边念佛，这种不可思议的力量牵引我们去量血压。经过中午两个小时的休克状况，后果真是不堪想象。记得后来检查出他是败血性休克，那是相当危险的，所幸治疗还算顺利，他平安地恢复健康出院了。我们的心地和想法可以改变生活，改变命运，也可以使我们从一个痛苦埋怨的凡夫变成快乐欢喜的菩萨。在这里要向大家介绍一位王雪琴学长，他30多岁就因为骨癌锯掉了一条腿，而且他的骨癌是医学上认为相当恶性的一种，医生认为他很困难活过一年，但是10年当中他还可以念佛，还可以鼓励大家。他前前后后一共开过22次刀，不只是切去一条腿，甚至把一边的肺都切掉了。但是使我非常感动的是，他竟然在锯掉一条腿之后告诉我，我很庆幸我因为失去一条腿才有机会听闻到佛法，假如没有听到佛法，我不知道会再造多少业，以后会再受多少苦。古时候禅宗有一位祖师慧可大师，他为了要向达摩祖师求佛法，不惜斩断一只手臂。今天我竟然听到有人会为了锯掉一条腿才能听闻到佛法，感觉到很感恩，甚至还感觉到自己很幸运，使我很惭愧。我学佛听闻佛法得来太过容易了，所以才不能发出像他这样的心。他告诉我，他本来是一个个性很强，甚至可以说是很凶悍的人，若是不欢喜他还会拿石头扔人家。他在还没有生病时每天都忙着赚钱，有人曾经劝他念佛，他就回答说，傻瓜才念佛，不赚钱 念什么佛。等到生病之后，他才知道再多的钱也不够用。不只是这样，可以说再多的钱也不能减轻病苦，再多的钱也不能帮助人想开，好好睡一觉。再多的钱也没办法化解想要去自杀那个念头。在他最初知道得骨癌时，医生问他说，你知道你得的是骨癌吗？他说，我知道，但是我从来不曾想过我会得骨癌这种病。是啊，谁知道这么苦的境遇会轮到自己身上。他想不开，当病房没有人的时候，就拿起水果刀想要自杀。正好护士小姐打开门进来，看到就问他说，你要干什么？他没办法，只好说，没有，我要削水果。但是护士小姐也知道他要做什么，因为病人太痛苦，想要自杀死掉算了，这是难免的事。他当时不曾听过佛法，所以思想都一直停在一般的想法。他想说，生病躺在床上，一毛钱也赚不到，自己身体又不能自由活动，活着实在没有意思。他后来就逃出医院，但是又被送到另外一家医院。几个月中间，因为心情非常懊恼，所以癌也蔓延得特别快，所以一再开刀。有一次脚的大动脉破掉，大出血，血流得满地，止不住，在不得已之下就把整条腿锯掉了。您想，年轻又爱美的女孩子，有什么人能够平静地接受自己变成跛脚少一条腿这种残忍的事实？他心中的痛苦是我们可以体会的。幸好他的邻居有一位护士小姐林一芬，是学佛的，知道他的病情，就很慈悲鼓励，引导他学佛。后来他去台中荣总做复健治疗的时候，正好遇到上广下化老法师也住院。我们讲上广下化是因为尊重，不敢直接称呼法师的名，所以说他的名字上面那个字是广，下面那个字是化，加了上和下两个字，把名字称呼作上广下化，其实就是广化老法师。他看见老法师也是行动困难，撑着一只拐杖。虽然是这样，但是老法师充满了修行人庄严慈悲的风采，并没有为了跛脚生烦恼。他忽然间想到，并不是只有我跛脚啊，这么有修持的老法师也要撑拐杖。所以他就去向老法师请教，老法师就告诉他自己过去的故事。老法师还没有出家以前是在军中服务，他很爱吃肉，每到一个地方就把全村的鸡鸭吃光光。以后有一次，他看到所有杀过的鸡鸭甚至狗啊马 都来讨命，排了一整排，由山上排到山下的车站。他知道自己过去不对，为了自己贪好吃，不顾动物死亡的痛苦，为了自己一块舌头只不过三寸长的滋味感受，就不惜给对方死亡的恐怖。老法师说他自己今天受苦只是因果的报应，知道是因果，就要以欢喜心来还债，忏悔改过。该受的苦受过去，就等于还了一笔债，叫做吃苦了苦。吃一次苦就可以把该受的苦了结掉一部分。法师又教他以念佛诵经来转变业力，以念佛诵经的功德力来化解一切的罪业。念佛的力量好比太阳热气，罪业就好像冰，太阳可以把冰照融掉。念佛的心越虔诚，就好像光明热度越强，冰就融化得越快。本来很重又很苦的罪报，经过念佛心的力量，佛的力量，可以很快很轻的就爆掉了。越欢喜还，甘心还，讨债的人看了也会心平气和，提早化解。越是不甘愿不欢喜地还债，来讨债的人看了就越生气，火气越大。我们可以自己体会，人家假如欠我们钱，本来就是该还的，他却推说还债很辛苦，不爱还，那我们有什么感想呢？可能会觉得他很没道理，没跟他讨得够，外加利息不行。反过来说，对方如果是很努力，很欢喜想要赶快还给我们，我们是不是反而不会想要逼他呢？在众生的相处中，是心动心，也就是我的心念会影响动他的心念，他的心也会动我的心，所以我们要用好的心，欢喜慈悲的心，去引起大家慈悲欢喜的心。黄雪琴学长和老法师一起做复检治疗时，听了老法师的开示，又看到老法师自己在病苦当中依然是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一直在付出努力念佛。老法师的慈悲信愿和实际行动，比任何的言语更加有力地感动了他，他才把内心对跛脚的不平和怒气平静下来。他努力奋斗离开病床，坐上了轮椅，又奋斗离开轮椅，自己撑着拐杖站起来，走出门去，又开始做一个家庭主妇该做的一切工作，甚至也可以帮忙照顾年纪老又生病的婆婆和母亲。当他第一次这么努力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竟然就遇到人家讥笑他跛脚。第一次受人如此耻笑，他忍不住一路哭回家去。 话是很可贵的，他不停留在为自己悲伤掉眼泪，他更加勇敢地站起来，在面向光明站起来，走出去。他在被人家用言语刺伤的时候，转一个念头去种一朵莲花，不去为那只刺难过。他的智慧在痛苦磨练中生出来，他把握每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境遇，自己忏悔业障，也劝人行善念佛。有一次在市场里，又遇到一位小弟弟，问他说：阿姨，你为什么少一条腿？他就趁着机会劝化小弟弟说：阿姨，因为坏事做太多，所以报应少一条腿，所以弟弟，你不要做坏事，要孝顺父母，用功读书。他还劝小弟弟要念阿弥陀佛。原先有人听说吃蜈蚣可以治好癌病，就很好意地劝他吃，希望他的病痊愈。我们知道蜈蚣做药必须先将蜈蚣的脚都剪断。有一天他看着断腿的蜈蚣，内心深深地触动，这不就像我吗？一条腿开十几刀，结果又锯断，蜈蚣的痛苦就犹如他的痛苦，他的痛苦也就是蜈蚣的痛苦。我们不要认为其他众生的性命都是很微小不值得重视的，他和我们是一样的骨肉，一样的皮呀。所以古人有一首诗说：莫道群生性命为，一般骨肉一般皮，劝君莫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劝大家不要打停在枝头的小鸟，因为小鸟也有孩子在巢中等候着母亲归来。王学长体会了这一层，他再也喝不下那种药了，他宁愿当前欢喜来还债承受病苦，也不愿意再伤害蜈蚣，因为果报终会回到自己的身上来。而事实上，即使吃蜈蚣或是吃其他的大鱼大肉，也不能保证能够身无病苦又长命百岁啊，何必在轮回的路上互相加害呢？他这番历经了千百种折磨油然而生的悲悯心，常常促使他撑着拐杖，忍受着开肺手术以后的胸痛和喘促，急剧的心跳，仍然精神奕奕地去探访同样罹患癌病的患者，以自己亲身的体验鼓励他们。甚至他还自己蒸了红枣点心到医院去给同病的人，劝导大家鼓起信心勇气来念佛突破困难。 有时候医院的医护人员遇到太沮丧恐惧而不能合作的患者，也请他去帮忙。有一次请他去劝一位手术以后怕痛而不愿意下床活动的病患，他就撑着拐杖去。那位病患看见他走进来就说，可怜，跛脚还会走路。他听着就很幽默善巧地回答他说，可怜，有脚还不走路。然后他就很耐心地鼓励病患活动。病患看到比自己更苦的人尚且能够如此，又慈悲地来鼓励自己，惭愧之余大多都能振奋起来。比起他，这个世界上真有不少虽然有脚却不走好路的人，虽然有脚却不好好走路的可怜人。他不但撑着拐杖去帮助别人，也撑着拐杖勉力去听经闻法，以单脚在家里做加工赚得的钱拷贝佛法的录音带送给别人。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想说，难道我一只脚就不能拜佛了吗？我不信，我一定要练习。起先他趁着夜深人静自己爬起来用一只脚支持着拜佛。最初因为手术和化学治疗以后的虚弱，拜三拜就很喘，头晕得几乎站不住，但是他还是一天天努力。后来他的先生很慈悲，每天就陪他练习，天天延长拜佛的次数和时间。当我看到他放下拐杖用一只脚稳稳地站立合掌又跪下头面接足来礼佛时，真的忍不住涌出欢喜敬佩赞叹百感焦急的眼泪。为了感谢阿弥陀佛的慈悲，感谢从小到大所受的一切恩惠，我们就约好要去拜山。于是他就更勉励地练习，不用拐杖要如何拜山呢？就是顶礼拜下去，站起来以后用单脚往前跳一步再拜下去。我们笑着说，咱们两个人虽然会摇摇晃晃，也是可以享受摇晃在弥陀怀中的乐趣，即使拜得跌倒了也是倒在弥陀的怀中，可以叠在极乐世界柔软的七宝地上面，这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拜山跌倒了也是叠在阿弥陀佛的净土，就好像孩子趴在妈妈的胸前伏在妈妈的怀中。只要充满信心和感恩，再坎坷的路也会变成甘甜美妙。约好之后我们就一起拜山，他没有拿拐杖，是用一只脚支持来拜。至诚顶礼一拜，用一只脚站起来向前跳一步再拜下去，他拜得很欢喜。但是因为山路是渐渐高上去的，有一段路比较陡峭，路又不平， 他要用一条腿向上面跳，真是困难，就跳得跌倒了。后面一起拜的菩萨看他那么努力虔诚，早就感动得哭出来了，又看见他跌倒，忍不住就赶快走过来把他扶起来。他还是很坚强，很欢喜地再拜上去，一直拜到山顶上，把拜山的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可以离苦得乐，也回向给所有癌症的患者，都可以得到勇敢坚强快乐的力量。王学长有两个孩子，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才读小学。有一天他到孩子的学校参加母姐会，孩子的同学就笑他，也笑他的儿子说，哈哈，你妈妈是跛脚。孩子被笑得很难过，回家以后伤心就转为生气，叫他以后不可以去学校，让他丢脸。这种的苦他也可以念佛安心地忍过。我知道了以后就鼓励他的孩子说，你的妈妈是菩萨，虽然她少了一条腿，但是她用一条腿走出勇敢关怀别人的好路，他比任何两条腿健全但是没有好好运用的人更伟大。你要珍惜这个伟大的妈妈，她撑着拐杖还可以照顾你，到学校关怀你，她比世间很多不负责任的妈妈更值得尊敬。以后妈妈到学校，你可以很光荣向同学介绍，这就是我勇敢伟大慈爱的妈妈。你不必为了妈妈跛脚而感到不好意思。曾经有人嘲笑他说，你们佛祖根本没保佑你啊，不然你怎么会跛脚呢？他就回答说，佛祖最慈悲，即使我因为自己造业而跛脚，佛还是接受我，欢迎我，护佑我。他还告诉我，他很感谢他的婆婆和先生，没有排斥断腿的媳妇，反而更加照顾他。我看过很多照顾病人久了就生起厌烦心的家属，所以我非常尊敬他的家属能够有这种照顾20次的手术诚恳爱心耐心依然的美德。假如您曾经在开刀房外面等待您亲人动手术，就能够明白那种热锅蚂蚁的感受，等待医师宣判的焦虑，还面临生离死别的彷徨恐惧，是何等恳耻一个人的心灵。尤其可敬的是，他的先生经历20次的折腾也没有怨天尤人，只对他说，前世可能我们一起去做坏事，你是主谋，我是帮凶，所以今生你受开刀的痛苦，我也受担忧奔波的痛苦。虽然这是短短的一句话，但却是深信因果的话。 也含蕴的忏悔业障，和承认自己从无始到今天必然有许多过失的想法。不像很多人一遇到困难的境界，总觉得自己很善良啊，怎么会这么倒霉呢？真是老天无眼，佛祖没保佑，处处怨天尤人，整天懊恼不已。其实如果想要知道前世今生所受的就是了，想要知道我们的未来，你现在所做的就是了。他的先生能够这样想，就能够欢喜接受，能够平静甘心的接受，这就是有智慧。尤其在他们信佛之后，每逢手术的时候就更加恳切念佛，或许是在生死大海浪涛汹涌四面茫茫的时候，才体验到无依无靠中只有阿弥陀佛是我们的依靠，诚恳猛切的心光才会点燃起来。他的先生满脸诚恳地告诉我说，这一切都是佛菩萨的加倍。他有两次在手术房外面念佛，都觉得有不可思议的感应。历经了那么多次的手术，他还是精神抖擞，把原来自己做加工的时间挪去鼓励别的病患，劝导念佛不要杀生。有的长辈和亲人不忍心他这样劳累，就不赞成他去。他告诉我，我很忏悔让长辈操心，然而他又语重心长地说，说真的，没有生病的人照顾病人是很难了解体会病人的实际感受，我病了这么久，亲身经历种种痛苦，也许这经验能够安慰帮忙一些人吧。我很幸运能够学佛，但愿能把听闻来的佛法转给同病的人。虽然在痛苦中我也会心烦，也会心乱，念佛也会念不下去，然而无论我多么苦多么心烦，我都要做功课。我会告诉自己说，你今天还没有做功课，给引导学佛的师父回向。于是就按住心烦，勉励地去做功课，念佛诵经。而当这样勉励念下去之后，自然心就平静不烦了，也不苦了。他本来是想回向感谢报答师长，这一念善心升起来，加上念佛，自己也首先受益，得到平静快乐了。他又说，我现在不祈求佛菩萨保佑我病好，只愿佛力加倍，让我有勇气智慧去突破困难，也能帮助别人突破困难。阿弥陀佛的圣号虽然只有四个字，应该是不难念，人人会念，而困难的是无论遇到人生中哪一种考验， 都还能够坚持的来念，体验阿弥陀佛的大悲心，继续地念下去。向来只有我们辜负阿弥陀佛长垂的手，佛绝对不会辜负我们的。他们的家境并不富裕，在他锯掉腿之后，他的先生就想设法去筹一笔款子来为他装一只。他却说，假如您能够筹到10万块，那么请把这笔钱给我自己运用。他告诉我说，假如有那10万块，我愿意布施掉，因为一条腿也很好用，我愿意把那条腿布施。他指着两根拐杖说，我并没有少一条腿，相反的，我多了一条腿，我多了一条佛法的腿。他说这些话是在癌已经蔓延到肺部，又开刀做化学治疗之后，他那红扑扑又笑眯眯的脸令健康的人都相形见绌。他说，虽然没有什么钱，但是我们的家比锯腿之前更温暖。念佛的人当生就可以活在净土极乐世界欢悦的气氛中。为了鼓励他背阿弥陀经，我就约他说，当您背好阿弥陀经，我们就一起去拜山，为一切癌病的患者回向。于是他们全家人都陪他一起背阿弥陀经。他才读小学的女儿也鼓励他说，妈妈，你把阿弥陀经背得一字不差，我就给您500元的奖金。他就手上一边做加工，一边背经或是念佛。到晚上全家人回来时，他就背经给家人听。当背到一字不差的那一天，他说，我们全家高兴得像什么似的。在背经当中做手工，连同奖金总共赚了4000块，正好供养三宝。他们全家在他得这么严重的癌症当中，大家还能够一起面向光明，欢欢喜喜过生活，真是不简单。他说，假如我天天躺在床上哀声叫苦，照顾的人也会很有压力，很痛苦，不论上班上学都不能安心，久了以后就会烦，所以我要坚强欢喜地照顾自己，给大家安心和信心。真的，自己坚强欢喜就是对人慈悲。癌病的患者几乎谁也免不了经济的压力，有人知道他的状况，就邀请他一起开电动玩具店，据说收入很高。他告诉我说，他想试探他先生的想法，就故意问他的意见，结果非常令人安慰的，他先生很严肃地告诉他说，我们是念佛人，自己尚且怕孩子会被电动玩具所引诱，怎么能够去害别人的孩子呢？我听了真忍不住想向他们合掌行礼。 因为他们在受苦受难中心地还是这么清净，仍然有这么高洁芬芳的行径。许多家庭因为癌病而陷入黑暗，而他们这一家却因为癌病得以向佛学佛，把火焰化成了相洁的红莲花，足以做一切受苦中人的榜样。有一位医师了解他十年的病情，就很感慨地说，这真是国宝级的。还有一位医师向他说，你本来早就该死了，为何还能活到现在呢？而且他的体重由34公斤又回升到50公斤，而且活得很好。医生问他说，你到底吃什么药？他说，我没吃什么药，我只是念阿弥陀佛。有人在菜市场看到他用两只脚架撑着，就对他说，你少了一条腿还能来买菜？他就说，我是多的一条腿，不是少的一条腿。还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能够走出这扇门？他就说，大概是阿弥陀佛喊师父给我的力量吧。望着他们这对夫妇经常克服种种不便和重重难关，又悲悯的要一起去帮助他人的背影，都会让我想到，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的菩萨精神。我们很想和一切受难者共享两首小诗，当您哭泣时，应知我也在流泪；当您高兴时，应知我也在欢喜。不论何时何地，在信心念佛中，我们永远在一起，和佛菩萨在一起。当您独处时，不应想是自己一人，应想有两个人。当你们二人共处时，应想是三个人，还有一位就是阿弥陀佛。你走到哪里，佛就跟到哪里。我当内科住院医师的时候，有一天在医院爬楼梯，看见一位气质很高雅的中年妇人，但是她整个人失魂落魄的走路摇摇晃晃，好像随时会昏倒的样子。我就过去扶她，请问她说，欧巴桑，你是不是不舒服呢？我扶您回去，您住哪一间啊？他忽然红了眼眶告诉我，他的孩子患了血癌，住在4楼。我便和他一起上去到病房去看他的孩子。那是一位刚刚当兵回来，本来是一表人才英俊潇洒的男孩子，身高大约180公分，体重将近90公斤，从小都很健康， 他当兵以后就在建设公司服务，收入很高，女朋友也和他很要好，正是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候。那天他因为正好和院长做生意，所以到我们医院来，刚好他觉得人有些发烧，既然到医院又有熟人在，就顺便抽个血检查看看。检验出来以后，检验的人员吓了一跳，竟然是急性发作，非常严重的血癌。从此他就住进医院，过着痛苦的生活。他的正常血球降得很低，一直都需要输血。全高雄的捐血中心血用完了，还得调台南捐血中心的来用。他发烧，烧到用温度计量，里面的水银全满，超过刻度。他的头发掉光了，瘦得变形，一下子好像老了40岁，好像60-70岁的老人。有一次他做化学治疗，整个嘴都破皮了，牙齿全排都摇动欲掉的样子，他痛得连喝水都没有办法，口腔内烂掉的肉会发出臭味，连他自己都受不了。他虽然不是我的病人，但是我很敬重他的母亲，有时就去看他，帮他洗洗口腔。当水流入口中，因为伤口太多了，真是痛得他全身发抖。他的妈妈在旁边看了，一直低头掉眼泪。我看着他嘴里的烂肉一块一块掉出来，发抖成那个样子，也要掉下眼泪。有一次在输血当中，他发冷又发热，全身发抖的，在痛苦不堪中，他自己把针拔掉了，顿时血花四溅，他几乎想冲下去跳楼自杀，但是却连冲出去的力气都没有。他告诉我，郭医师，我看见很多鱼都来讨命，好像千军万马从我身上压过去，好可怕。他边说边哭，一直发抖。他是一位基督徒，本来没有什么轮回讨命的观念。那时候他有一位胖胖的长得很忠厚的朋友来看他，看他这么痛苦，那位朋友难过的一句话也说不出，就跑到病房外面叹息，好像要哭的样子。这时候这位患者他很困难的张开嘴告诉我说，我那位胖朋友，以前我都笑他是傻瓜，因为他都去放生，我就嘲笑他，说他有鱼不会吃，放什么生，你去放生我就来钓。真的，他每次放生我就跟着去钓鱼，人家放生我常常就跟在后头钓鱼，把鱼钓回去以后放在桶子里面，然后又重复地拿着钓竿反复再钓一次，看那些笨鱼又上钩，就觉得很得意。现在郭医师，我的嘴巴像被鱼钩勾到的鱼嘴一样，通通都破了，我的牙齿全都摇晃，一只一只要掉下来， 那位胖朋友他还来看我，我才知道他一点都不傻，我自己才是个傻瓜。那个时候他的言语很困难，可以说讲每个字都是疼痛的。我看着一个原本强壮的好汉这样哀伤地哭诉说，现在即使打死我，我也不再钓鱼了，嘴巴破掉原来是这么痛苦，我怎么会这么狠心呢？我听到这里只有含泪安慰他说，你真心忏悔了就好，假如我是那些鱼儿，看到你这么真心地忏悔，我一定会原谅你的，你不要难过，鱼都会原谅你的。基督教和佛教都教人要真心忏悔，忏悔的功德很大。耶稣是博爱的，佛也是很慈悲，不论你是什么教徒，他都会愿意帮助你的。我永远记得这一件事，每次当有机会到公园水池有人垂钓的地方，我就忍不住合掌去请求钓鱼的人们，一个个去告诉他们这位病人在痛苦中的忏悔，但愿大家不要重蹈这血泪的覆辙。每次说起来就想哭，虽然有的人不理会我，不相信而冷眼地看着我，但大多数人还是愿意把钓竿收起来，我真的很感谢，向他们合掌行礼。因为我们医生遇到这样的病患，眼睁睁地看着他痛苦，心中也很痛苦，因为许多情况是医疗很难以拯救的，再有钱的人也没办法请人家代替受苦。有一位先生，他讲话很困难，他经常拿着一份影印资料去送给钓鱼的朋友，拜托大家看看，那上面写的是他个人的亲身经历。他是一位喜欢钓鱼的人，假日里用摩托车载着孩子去水边钓鱼，觉得非常的风雅。有一天他钓了鱼要回家，在路上和卡车相撞，撞上去的那刹那，他的宝贝儿子因为惊吓过度就把嘴巴打开，当时撞碎了的玻璃片正好飞出来，飞进儿子打开的口中，碎片卡在喉咙中把声带切断了，他本人当场也昏迷过去，被送到医院。救醒的时候他立刻问说，儿子呢？人家还是不敢告诉他真相，怕他病情加重。后来才知道，医生虽然把他的儿子救活了，但是没有办法使孩子恢复发音，他的孩子只能够哀哀地发出一种怪声。他感觉到那痛苦的音声，每一声都刺入他的心，每一声也代表着鱼儿的哭诉。他自己受伤， 也一样讲话有困难。他才深深体会，鱼儿的嘴被钩子钩穿了有多么痛苦。从此他不忍心再钓鱼，还把自己的故事和忏悔写下来公诸世间，希望大家不要跟他演出同样的悲剧。他不断祈祷着，盼望着有一天孩子能够好起来，不要再发出那种痛苦的声音。他一有空就到各地的公园和水库有人垂钓的地方去传送这个血泪的教训。佛家讲因果是真的一点也不差的，有的是报应的快，有的报应的慢，这就好像各种不同的种子发芽的时间不一样，结果的时间有快慢而已。我们不喜欢受苦的人，千万不要去种招来痛苦的种子。我有一位朋友，他原来是基督徒，他是在海边长大的，平常很讲究吃海鲜，他甚至会潜水去射鱼，鱼虾必须要活着煮的他才要吃，死了煮的他还嫌不好吃。他为人很幽默热心，有一次我们要去放生，他就发心要替我们开车。当时正好是白小燕的案件很引起社会大众关切的时候，白冰冰的女儿白小燕被绑票了，尸体被扔到水中，找到的时候发现她被砍下了一只手指头。我原本都没有看报纸的习惯，是这位朋友看到报上白冰冰哭泣的照片，很感慨来告诉我，他很同情白小燕和白冰冰，认为凶手实在太残忍可怕了。那天我们是到海边去放螃蟹，一路上他告诉我这个案件。到了海边，我们把每一只被五花大绑的螃蟹一一剪开绳子，一一为他们念佛，送他们回海里的家。有的螃蟹在被捉被绑的过程中手脚都断掉了，掉落在篮子底，我们一面为螃蟹剪开绳子，我就一面问这位朋友说，您看这些螃蟹被五花大绑，绑票到这里，手又被弄断了，是不是和可怜的白小燕一样呢？您看到报上登出白冰冰为了丧子痛哭的神情，您知道螃蟹的妈妈在海中也和白冰冰一样在痛哭哀嚎吗？这位朋友一听，两个眼睛瞪得大大的，深有触动，马上告诉我说，我再也不要做凶手林春生了。从那天起，他不但戒杀放生，而且从此吃素了。本来他是没吃肉就会头晕的人，而从那天起他闻到肉味就会不忍心，就会头晕了。放生除了放小动物重生之外， 更重要的是放我们的慈悲心生。很多人反对放生，我只想问，如果是他们的孩子被绑票了，有人发现，是不是该救他？是不是该放他？或者是该想，放了他，歹徒还不是可能又重复抓他绑票，干脆不要放，让他被杀算了。或者是想，世界上人口反正已经很多了，绑票杀掉一些才能平衡，减少竞争。如果我们自己的孩子是该救该放的，为什么别的小动物不该救不该放呢？他们也是会痛会苦会怕死的呀。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